各位早晨，主里面平安。今天是第几日啊？请问啊，第几日？香港不能够不围绕这个题目，置身在今时今日的香港，可能好多年前有一些这样的我们值得整体社会关注的事情，可能1967年，可能是八九的民运，但是今时今日在香港的生活的议题，无论你是什么的立场，你不能够逃避去数算今日香港的日子，究竟香港前途是怎样，很关键的问题似乎很多人尝试努力去面对去解决，但未必有这样的能力去解决。我不知道你跟我的立场是不是一样，你不知道或者有时不够胆去提或者去讨论其实大家立场是什么的看法。人与人之间在不同的事件、事情、价值观有不同的看法，有时候会形成了一道的墙，有形或者无形的墙，去成为了一种分隔。今天如果你去过旺角、金钟、中环这些地方，你会看到有些墙在当中，原本是一些杂物，慢慢是可能有竹棚、有红毛泥、有烧焊的，有被人拆除的，有人尝试去建立的，似乎人与人之间很多的分隔。当我祷告求神去帮助我知道怎样去讲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神给我一段信息是以弗所书2:14-18。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有机会今天主都去过下这个地方，是很多的外邦的环境，因为是一个很交通的要道，一个海陆转运的站，很多的人口很富庶，当中有一个很大容纳24,000人的露天大劇場。这个劇場去到的时候很特别，你讲嘢不需要好像现在揸住个咪。如果我放低个咪我讲嘢，不知道在后面那些听不听到，今天声麻麻地，不想试。想不想试啊？听不听到我讲嘢啊？要这样嗌先，但是去到这个的大劇場不需要。要细声讲嘢，因为个设计很好。他就会好成20,000的人都听到个不需要揸咪的人去讲嘢。其中最伟大的一个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阿底米神庙，代表着这个地方很多的外邦的崇拜，很多的偶像的活动，很多的书刊是一些异邦的宗教一些的物品。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建立了教会，不等于教会没问题，不等于这个基督徒或者外邦人之间没问题，是当保罗传福音其实造成很多合一的问题，特别犹太背景的人，他们对相信耶稣究竟怎样才是相信耶稣有很大不同的看法。一些外邦人的信了耶稣，他对信耶稣怎样生活、怎样为人、怎样价值观也都有一定的不同的看法。但是以弗所书是保罗其中一卷讲到合一是很重要的话题，有很多教讲到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那种合一归于一这种的看法。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合一这个问题都是不容易去讨论，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语言、背景、价值观，或者我们说世界观，是很多的分歧、很多的分异。但是保罗仍然要作出一个神学的教导，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拆墙废冤仇造成新人。这几节经文的组织是很交接，是很彼此去交织，很难去完全的划分，一会讲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一点。第一节第14节会讲，15、17、18会讲，第二点又是重复，这里讲那里讲那里讲。我尝试将它分开三点，或者我先读出这段的经文，是有几节的经文。好，请读。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 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借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祷告仰望，求你今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信息，不单止一个神学的理念，也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里面可以实践一个信息。因为耶稣基督你替造了和平，你自己爱，你的恩典，你自己的牺牲，是使一切都有盼望，是有可能。主，求你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首先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去学习，去成就你的心意。我们将这段时间讲的听的都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继续引导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开放的心去接受你的话语，接受你的意思。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第一点想跟大家讲是拆墙。刚才讲到在这些的外邦人他信主之后和犹太人背景的信徒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在生活行为文化上面很不同。犹太的当时基督徒仍然去到圣殿的当中一起这样去敬拜，亦都好守犹太的律法规条，好多的好清楚的事情他们知道怎样做。但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这种的背景，他们亦都在耶路撒冷的大会上面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一个讨论，他们不需要遵守这个律法，他们只有几样东西要留心，这几样东西特别都是跟团契很有关系，为了两个群体他们一起相聚。但这个问题没有因为耶路撒冷的大会就静止了下来，一路都是仍然有这个争论，犹太人去到哪里，保罗哪里传福音，他们都追着他说为什么他们不守律法，为什么他们不行割礼，为什么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去尊重神的律法，有很多的争论。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拆墙是很重要，第十四节他说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有两个字是有少少重复，特别后面讲到这个墙是什么墙，一个隔断的墙。隔断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只是出现了四次，在这里其中一次是讲到隔断，但是其他几段经文都是耶稣的比喻里面讲到篱笆。有一个故事，耶稣说有一个家主很有钱，栽了个葡萄园，周围围上了篱笆。在马太马可都是讲同一个故事，讲到篱笆。第三，在路加福音都是讲到篱笆，讲到是出去路上边那些篱笆的地方，勉强请人们去尝试这个筵席，参与这个筵席。所以这个篱笆这个字眼，又是这里的翻译是隔断这个字，就是一个分开分隔，一个里面和外面，外面和里面一种的分隔，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一种的分隔。但是第二个字有少少重复，就是这个墙，这个墙是中间的墙，就是如果我们因为中文将它这样分开，但是英文是应该一个隔断中间的墙。这个墙是一个特别的字眼，在新约只是用了一次，就是这里。当然墙这个字在新约其他的经文都有讲到不同的墙不墙，但这个中间的墙这个字只是保罗用在以弗所书这里，讲到这个墙是分隔了两方面两派的人，或者两个神学思想的人，两种的人。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发觉有些人和你是很不同的思想，有些文化讲一种叫做冷的文化，一种是热的文化，有些是理性的思维，有些很感性的一种 的人生。我不知道你如果你结了婚的话，你和你的配偶是怎样去分别，或者那个分别有几大，或者在不同的政见的当中，不同的看法，不同侍奉的思维的上面有几大的分别，或者在你住屋的里面，在你工作的环境里面，有几多人和你是有很大的分别，以致有幅墙在当中。 不過我想講，我自己相信牆有幾個嘅功效。第一係一種保護嘅作用。如果今日我哋講牆係可以分隔嘅話，其中一個好嘅作用係一種嘅保護。如果你喺屋企，我相信冇乜人嘅屋企係冇牆，係咪？好少人，有啲人屋企係冇牆嗰啲，可能係好特別嘅環境嘅居住地方。但係大部分屋企都係有四面牆，冇牆嗰面嗰度門嗰度鐵閘都會攔住佢，因為你有私隱，因為你有一種安全感係需要。冇牆嘅時候，你嘅衣著或者你嘅打扮，我哋最近去夏令營咧，嗰十人營咧冇乜牆係咪？同你隔離緊，我唔知你係咪好安心定好唔安心起身嘅時候移用係點樣樣？你衣著要好留意。但一家人如果喺四縫牆裏面就好自由，一種好多嘅私隱可以保護，好多你嘅個人嘅空間。所以牆某個情況係一件嘅好事。從呢段經文嘅背景講到，這個牆係舊約猶太嘅律法。俾佢哋好多嘅保護，佢哋要遵從摩西嘅律法，佢哋嘅生活、佢哋嘅言行、佢哋嘅飲食，佢哋喺安息日裏面所守嘅，每年一啲節期，有好多規條都成為一種嘅安全。佢哋知道，呢啲人咁樣做就係我哋嘅人，呢啲就係某個程度成為一種嘅牆，係保護佢哋國民。佢哋知道，就算外邦人如果佢嚟到入到我哋當中，要成為我哋一部分，佢哋都遵守呢啲嘅規條、呢啲嘅律法。所以牆有一種嘅保護嘅作用，但係牆慢慢亦都成為一種嘅障礙。我唔知道喺你側邊嘅人有縫牆嘅呢個鄰舍，你同佢關係係點樣樣？係好陌生啊，還是慢慢有啲嘅親近？我唔知道你住咗幾多年，喺你側邊嘅人有幾熟悉？牆除咗保護作用，慢慢成為咗阻隔。有時候同一屋檐下，同一棟大廈。可能唔係走火警嘅時候，大家都唔係好熟悉，每日出 lift 入 lift 都冇咩打招呼。我哋唔知道對方係做咩嘢，唔知佢姓咩嘢，唔知佢嘅工作環境、佢家庭狀況係點樣樣。再翻翻嚟聖經呢個狀況，當呢啲嘅律法有一種保護作用，慢慢亦都成為咗嘅難阻。佢哋覺得唔係咁樣做嘅人，慢慢佢成為咗敵人，成為咗一啲。我哋你哋一種嘅分割，今日喺教會嘅當中可能都係咁樣樣，大家有唔同嘅侍奉嘅理念，大家有唔同嘅做事嘅方式，或者甚至喺婚姻嘅裏面都覺得我係咁樣，你係咁樣樣，我哋都唔係好一樣。人與人之間有分別係正常嘅，係好事，但係當呢種嘅分別發展到唔好唔正常嘅時候，就成為一種嘅障礙，一種嘅差距，一種嘅惡劣嘅關係。今日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唔同嘅理念之間，今日佔中唔佔中，造成咗好多嘅障礙。你同我點樣置身喺呢個事情上面？今日我哋都面對好多嘅事情，我哋嘅性格、我哋嘅思想哲學，我哋點樣去？生活，我哋點樣去賺取金錢？我哋對信仰，同一本聖經出現咗好多嘅宗派，同一本聖經出現咗好多唔同做人處事嘅哲學。究竟呢啲嘅唔同係保護緊你啊，還是造成咗一種嘅同人交往、同人相處合一嘅障礙？好在乎我哋點樣樣去面對呢個事情。最後呢一種嘅障礙成為一種惡化嘅關係，將人係排斥於外，覺得同我唔一樣嘅就係敵人，覺得嗰啲同我持相反意見嘅我就同佢 unfriend。 今日好多嘅原本係好嘅作用變咗一種好惡劣嘅關係。喺猶太人嘅宗教裏面有啲嘅禱告甚至話：我唔要做，感謝神俾我唔係外邦人，因為某個程度間接話外邦人就等於同狗一樣。今日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我哋同人唔同，會唔會覺得佢係好差？佢會好唔好？同我呢係好大嘅分別，我係好嘅，佢唔係好嘅。呢個世界觀，呢種對人處事嘅睇法，造成咗好大嘅障礙。但係耶穌基督嚟要拆毀呢縫嘅牆，喺舊約嘅律法有佢嘅功效，但係去到新約嘅時候，耶穌基督嚟要拆毀呢個牆。所以耶穌基督是付了代價成就和平， 在这节经文里面都讲到因他使我们和睦，但是原本的翻译，另一种翻译，英文或者原文的翻译是讲到基督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今天我们去寻求和平，今天我们要找很多的方法去解决，或者用自己的最好的方法尝试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解决不合一的问题。但是圣经的神学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解决问题的重点是在于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和平，他是和平之君，他就是解决人的不和平一个很重要的要诀。这条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一点和下一点会有一种很相连很相关的关系。这个的和平不是另一个平安 Shalom， 这个另一个字眼是讲到合一、平安、平静或者休息。今天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夫妇的关系，是同事的关系，是邻舍的关系，是教会里面的关系，都未必有这种的和平，一种的合一。但我们相信唯有耶稣基督他，因为他的本性，我们从他身上去学习，从他自己所付上的代价，我们才有合一的盼望，一种和平的盼望。所以第二个大点是讲到废冤仇，耶稣基督是怎样去废掉冤仇呢？冤仇这个字眼听起来很有一种的情绪的感觉，但这个不单只是情绪的感觉，也是一种的理论，一种的人的思维。这个字眼是讲到冤仇是一种的仇恨，是新约都用了几次，用了六次，其中保罗是用了最多，用了四次那么多。讲到一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莫名，是一种见到对方就一种的憎恨，一种的很不舒服的感觉，一种很讨厌很生厌，一种的思绪在当中。怎样去废掉冤仇呢？这个经文讲到耶稣藉着自己的身体去废掉冤仇。耶稣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今天很多的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肉身其中一个的追求一种的享乐主义，一个人是喜欢舒服，但是过于喜欢舒服变成一种的自我中心，一种享乐的主义。耶稣基督来，他的身体不是为了去享受，他的生命、他的身体、他的人生目标是为了付上代价去成就救恩。救恩的故事我们很熟悉，耶稣基督他谦卑道成肉身，走十字架的道路，他的身体是为了献祭，他的身体是为了成就救恩。他的身体不是想今天去哪里吃东西，我见有些人很烦恼去吃东西，去想下，哎，去哪里吃东西呢？好东西我都吃完了，还有哪里好东西吃呢？放假，哎，很多地方我都去过了，去哪里旅行好呢？有些人的烦恼是这样的烦恼。但耶稣基督的追求不是这样样，耶稣基督的追求是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每日在他人生的侍奉里面，或者走到人生的尽头，在十字架的上面，仍然是为了带来人有真正的平安。在不同的社群，在不同的人的里面，在旧约、新约，在犹太人、在外邦人的当中，去替造这种的和平，是他人生，是他用身体去献上成为活祭而达到。但今天我们要问，我们的人生是为了什么东西？今天你和我的追求是为了什么东西？当然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的资源都很不同，但是圣经讲到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缘故是牺牲了自己。这种的冤仇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个其中一个提示讲到是律法上面的规条，这个冤仇其中的律法上的规条是怎样解释呢？我会说这个是合理化的冤仇，因为当这些犹太人他信了主或者未信主里面，他很着重这些旧约的律法规条。最近我教一个的课程都讲到旧约的律法规条，在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将它废掉，但都是成全，一种很吊诡式的关系。耶稣基督来到告诉我们，饮食不是你外面的饮食 嘅规条移民去影响你内在嘅圣洁，你嘅生命系从你心里边发出嚟，影响外面。所以耶稣基督嚟将旧约规条一种嘅更新，一种嘅成全。佢讲爱人如己，唔系你做晒呢啲咁样嘅律法，你就会能够爱人。你可以打破呢啲嘅律法去爱人。例如一个唔洁净嘅人，从律法规条唔洁净嘅人，耶稣基督为咗爱佢，可以捉摸个大麻风。耶稣喺好撒玛利亚故事话俾佢听，唔系因为你要逃避呢种嘅被可能被沾染掂到个死尸或者麻风或者病患嘅人，要兜路去走过去。你要学习呢个好撒玛利亚人，停落嚟去慰问佢，照顾佢，用酒去医治佢，祝福佢。耶稣基督嚟将呢啲旧约嘅律法同埋规条将佢更新。好似是废除，但是却是真正的成全它。但是今天很多人，无论是好像昔日的犹太人，今天我们一样，我们都有很多的规条在我们的做人处事的上面。我们都有一份的清单，觉得诶，那些人这样做是不对，那些人这样做不对，这样做是不对，这样做是不对。当你跟他讨论的时候，总有很多的理由指出他是对，别人是不对。起不起会议上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呢？我哋都有个理据去指出别人嘅问题，甚少发现啲理据指出自己嘅唔啱。所以呢种合理化嘅冤仇，觉得系因为咁，因为咁，因为咁，所以我同佢关系唔好；因为咁，因为咁，因为咁，所以我同佢关系破裂；因为咁，因为咁，因为咁，我同佢系世仇；因为咁，因为咁，夫妇、同事，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不和，因为我们很多的理由。旧约的圣经，旧约的规条有它很独特的意义，有它历史的任务，在旧约的时代。去到新约，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带着这些旧约的规条在我们的当中。而这种去到一种很情绪化的关系，冤仇给我们想起一种很情绪化的关系。在我认识的当中，有些人他有一种先知的能力，对方未做他已经知道对方会做错事，对方未讲嘢他都知道对方会讲错事，并且在事后他找到个证据，有些人跟他支持他说对方是错。这种出于很情绪化的关系和主导他跟人的关系，是一种不算很成熟的一种做人处事的原则。因为他将人是定型了 stereotype， 他定了这个人做事都是错，定了这个人做事都是会不对，定了这个人所讲的都是有问题。如果他找不到这些外面的证据，他说他动机有问题。如果证明不到他动机有问题，他应该梗有问题，不过我现在不知道，我迟些会找到。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呢？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一种的冤仇，一种的情绪化，是很难去处理，今天都很难教大家怎么处理。不过我想分享的就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一个方法，就是一种学习欠债的心态。有几节的经文想跟大家分享。第一，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他说凡事经文，凡事下面那节先，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这个就是讲到律法和爱的关系。当犹太人或者犹太的信徒，他们追求律法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爱才能够完全了律法，不是用律法的规条去完成律法。今天我们很多人际的关系里面讲很多的规条，觉得哎，他犯了我这九大规条，或者你的名单里面一百条规条，我不知道，或者你的十戒，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但是圣经讲到是爱，圣经鼓励我们不要争人家的什么东西，有什么你要偿还，你献祭之前你争人家的什么东西，同人和好或者 去还了他。但是保罗他说，唯有爱人你要常以为亏欠，将一种亏欠的心，你觉得你是争了人，不是调转头你觉得人家争了你。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一种什么的心态？很多的关系里面， 在婚姻的当中，在一些争拗的里面，总是有些人说他争了我，他不啱，他错，他欠了我，故之他一种追债的心，要追讨对方，你给多些东西我，你争了我，你欠了我，你给我吧。第二段经文，刚才马太福音第六章都是这样，是主祷文我都很熟悉，他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很重要一个祷告的内容，是这种欠债还债的心态。当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时候，其实神有一个问题问我们，那你有没有赦免人？你没有赦免人，神都很难赦免到，因为你不赦免人，你是将这个债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不是神不赦免我们，而是我们赦不赦免人家。纵使对方真的有错，你有没有赦免的心态？还是你有追讨的心态？这个影响我们和人的关系。第三段经文是一段长小说，讲到腓利门书一段这样的记载。保罗和腓利门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腓利门都是因为保罗的侍奉而信主，保罗栽培他，去提携他。但是腓利门有一个下面一个人叫阿尼西姆，是逃走一个的奴隶，当他要回去的时候，保罗说你收纳他吧，你去接受他，好像接受我一样。如果他亏欠你，这个逃跑的奴隶亏欠你的，争你的，归我的账上，我会还的。我是保罗亲笔写，我是写了支票的，我是会还就会还的。不过我不用跟你说，你都是争我。保罗将这种债在一种的循环去讲，你要追讨这个仆人，其实你知不知道你又争我的呢？保罗用这种的神学的观念去讲，其实你要追讨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根本就争人很多的东西，你有没有权去追讨别人呢？这个是圣经无论在主祷文，在罗马书或者腓利门书这个故事里面都是这样样。在当时的文化，可能这个的腓利门有权去将这个的逃跑的奴隶收监或者处死，他们因为不当他是一个人，只是一个物件一样的样。但是保罗这种规劝在腓利门书是很短得一章，他是讲了一个重要的信念，今天你没有权这样去追讨别人，因为你都是争我。我虽然写支票给你，不过 你之前争我的是很多，你今天能够追讨的没有多少，没有多少的权利，没有多少的位置。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收到的电话问你，先生小姐需不需要借钱，你的财务怎样，你的卡数怎样。我经常都觉得这些电话都挺烦恼，不过我尝试都是一个训练耐性的功夫，很有礼貌地回答他，我没什么卡数，我也都没有争人钱。或者今天你和我都要学习在人事上面一个债务重组，我们一种不成熟的心态都是觉得人家争我们的东西，但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神学教导是说是我们争人家的东西，是我们觉得爱人不足够，是我们是没有学校耶稣基督为了别人去付上代价。反而不成熟的信徒，不成熟的人会觉得人家争他的东西，一种的好追讨的一种的心态。你留意一下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你留意一下在开会的当中，你留意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里面，在同事、在学校、在社会的环境、在食肆的当中。最近我看到一个的新闻，在外国有一个的客人，一对夫妇，他在餐厅吃嘢，他吃嘢不知道是几多钱，可能相对港币可能是百零蚊咁样食一餐，一个嘅餐用咁样。但係佢俾嘅 tips 居然係超出佢嘅支出，可能佢俾咗成好似係$100美金嘅 tips， 係好多钱嘅 tips。 有啲人问，点解你俾咁多 tips 呀，係咪服务好好呀？佢唔係呀，服务係非常之差，嗰、那个侍应係好耐先至將啲膳食去递到佢面前， 咁佢話點解你俾咁多 tips？ 佢話因為佢服務態度，個人係好好。咁遲係因為間鋪頭嘅運作係唔關呢個人事，唔關呢個員工嘅事。呢員工佢已經盡佢最好嚟服侍我哋，所以我哋覺得好想去鼓勵佢，好想去獎賞佢。佢唔係一種嘅追討嘅心態，哇！呢個餐廳又唔掂啊，呢個侍應喺度做都好差，點樣點樣？佢一種嘅欣賞嘅心態。今日我哋可以好隨意喺身邊指出好多人嘅問題。我結咗婚25年，我發覺婚姻其中一個秘訣或者一個嘅問題嘅關鍵係在於我係一個好實用嘅人。我太太是一個好講美觀、好講空間感嘅人。我唔知道你嘅婚姻係咪咁樣樣。我同佢上車搭車，其中一個分別就係我鍾意坐樓下，佢鍾意坐樓上。一上車就可以嗌㗎啦。究竟坐樓上樓下呢？唔一齊坐嘅時候有冇問題呢？點解坐樓上？點解坐樓下呢？可以一個好大嘅話題去討論。我嘅實用主義話俾我聽，唔需要花咁多腳骨力走上樓上。我第二個實用主義話，坐樓下會安全啲。有咩事個門咁近，走出去都會好啲。我嘅理論話俾我聽，如果個車撞車翻轉嘅話，樓上應該會傷啲，因為嗰個衝作力大啲嘅，因為上面砰落嚟，你諗下嗰個衝擊力係最大嘅。我好多嘅理由支持自己坐喺下面，無論搭電車、搭巴士、地鐵冇得揀啊，係咪？冇理由爬上上面，我都會鍾意坐下面。不過太太話上面美一啲，你睇嘅環境靚一啲，上面嘅空氣好一啲，上面嘅位置多一啲，好多唔同嘅原因。如果我一路堅持嘅話，可能長期以嚟都係一個上面一個下面，所以有時我都係坐上去，有時佢係願意陪我坐下面。我係講惡劣地先會分開，和諧地係會一齊坐。我唔知道你係點樣坐巴士，我唔知道你嘅生活空間係點樣樣，我唔知道你喺人與人之間有咩嘅睇法，有咩嘅關鍵。我哋唔好講到政治咁偉大，今日翻到屋企，我哋都可以好多嘅爭拗。你係一種嘅接納，一種欠債嘅心，還是係追討嘅心？你需唔需要債務重組呢？或者我每日打個電話俾你，喂，弟兄姊妹，你需唔需要債務重組？係將你覺得人哋爭你錢，人哋爭你嘅嘢，轉為你爭人哋，這個更加是聖經的教導。第三是造成新人。這個經文我剛才講過是很交接前面一段的經文，講到這種的合一，這種造成新人，在這五節的經文裡面都是重複的出現。它不單止一節的經文裡面出現，在14節說將兩下合而為一，15節說將兩下藉著他自己造成一個新人，成就和睦，16節是藉著十字架將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17節18節亦都是講到是合一成為一個的新的生命。我會形容這個多重的合一，這個經文要分析亦都是不容易。究竟誰和誰合一呢？是講到誰和誰是成為新人呢？有幾個層面。第一是我們的合一，這個我們講緊在當時的聖經是講到猶太背景的基督徒和外邦背景的基督徒，他們需要合一。不應該在那些律法的規條上面，那些的怎樣飲食的習慣，那些的節期，那些的守安息日等等等等，很多的疑問上面去爭論。他說你們需要合一，因為耶穌基督將你們兩個是合拼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人。第二個層面是神和人的合一，因為罪惡的緣故，人和神原本中的分割，但耶穌基督來是要替造中的合一，藉著耶穌基督廢掉了冤仇，他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救恩，是將人和神是一種的聯合成為合一。第三在17節那裡講到，不單止我們和其他人合一，不單止我們和神合一，基督教導我們去到人群的當中，無論近處遠處的人，去幫助他們去成為合一，是一個福音的使命。18節講到是聖靈感動我們合一。今天我們可能 諗以弗所書其中一個好吸引我哋嘅地方係最尾嘅屬靈爭戰第六章，又要寶劍啊，又盾牌啊，火箭啊，點打啊，點樣好多嘅文章，好多嘅書喺度講呢啲嘅屬靈嘅爭戰，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題目。但我相信合一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屬靈嘅爭戰。今日我哋唔能夠呢場仗上面輸咗，我哋可能有好多嘅其他侍奉嘅理念，其他侍奉嘅睇法講法，一種某個程度有時好抽離好抽空講屬靈嘅爭戰。但係今日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屬靈爭戰係合一，你同埋你身邊嘅人，你同埋其他弟兄姊妹嘅關係係點樣樣？係咪因為一啲嘅理念、一啲嘅情緒、一啲你覺得人哋虧欠你嘅心態，造成咗一種好大嘅障礙，唔能夠合一嚟到主嘅面前？保羅佢講到係合二為一，成為一個新人。今日好多嘅人覺得我嘅信仰係好重要，我嘅諗法係好至高無上，但我哋忘記咗聖經嘅文化講到我們的天父。當我哋念主禱文嘅時候，或者聖經嘅信仰神學講到其中好重要嘅關鍵係我們的神，係我們，係我哋成為一個新嘅生命，一個新嘅群體，係合二為一。如果我哋唔能夠學習乜嘢係我們，就係講我嘅時候，係好大嘅問題。我哋由細個開始就學習講我，我哋做過一啲嘅實驗，或者一啲嘅科學家講過，去留意過。一日人嘅生活裏面，每日講好多次我，係好自我中心。但我哋學習多啲講我們、我哋、我們、我哋。呢、這個我係包括你身邊嘅人，呢、這個我係包括你社會上面嘅人，呢、這個我係包括其他嘅基督徒、其他嘅唔同嘅宗派。我們，我們。我哋系啲咩嘢？我哋系点样样咧？有好大嘅分别，呢种挨刀嘅关系。喺加拉太书讲到好清楚，我哋系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嘅为奴嘅，或者男或者女，喺基督里边都会成为一。所以呢一种嘅关系，一种整全嘅关系，唔再分开。因为呢个条件咁样分开我同埋你。同埋佢哋係講到一位係合一嘅，喺基督裏面係可以成為一位，因為耶穌基督拯救咗我哋，因為佢帶到我哋父嘅面前，我哋係神嘅兒女，係我哋係神嘅兒女。唔單止我係神嘅兒子，我係神嘅女兒，係我哋係神嘅兒女。故此我哋有共通點，故此我哋咩嘅冤仇係可以放低，有咩牆係可以拆毀。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的时候，殿里面的幔子从当中列为两半，就是这个墙是被打破，就是神成就救恩的里面，将神和人那种原本的分割是成就了，以致我们和人都有一个机会是合一，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最后讲几样怎样去实践合一？第一是扩大双方的共通点。刚才讲过，人与人之间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分别的看法，可能今天讲到很大很大的是占中这个话题。但是我们要讲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共通点。在夫妇的关系，在同事，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需要多留意我们共通点，是很多的彼此可以建立，彼此可以去享受，彼此可以认同，彼此可以赞赏的地方。但是今日我们可能很少去留意这些共通点，我们开会总是讲一些不共通的地方去争论去辩论。今日我们同人相处，可能很多时候是没有留意到我们共通点是更多。我在差会里面的服侍一路强调，就是我们一种的在多元里面的合一。 我哋所走埋一齐嘅唔系讨论我哋唔同嘅地方，我哋一齐嘅时候讲我哋共通嘅地方就要传福音。我哋嚟自十几二十个唔同嘅国家文化，我哋有时会分享我哋嘅文化特色嘅地方，我哋可能将我哋嘅美食攞出嚟分享，我哋更加重要嘅系分享我哋共同嘅理念、共同嘅目标，点样去侍奉，点样去传福音，点样有效喺一个异文化里面去将神嘅福音向人传扬。我哋经常聚集一齐嘅系集中系做呢个事情，讨论呢啲嘅事情。相反，我哋要收集差异嘅地方。今日大家有好唔同嘅睇法或者处事，单以运动为例，我一个好鍾意运动嘅人，但係淨係运动都有好唔同嘅理念。一齐落去打波，有啲人係好随意嘅，佢好随便嘅，佢唔鍾意训练嘅，唔鍾意纪律嘅，佢鍾意乱咁嚟嘅，跑嚟跑去，走嚟走去，鍾意点玩就点样玩。但係我係比较严谨，我鍾意有策略、有方式、有配搭咁样玩。如果我哋将呢个差异常常嘅强调，可能呢场波系打唔成。所以我亦都唔系好强调呢样嘢。不过我自己会咁样玩，其他人点样玩，佢可以咁样玩，我哋都落场玩，系玩得开心。所以今日我哋要收集我哋差异嘅地方。如果你知道嗰啲唔系咁重要嘅嘢，人哋咁样做，你让佢咁样做，你可以同佢分享，但系唔需要太强调你跟我一样咁样做。你唔系咁样做咧，你就唔啱。其实做嘢。玩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係學習收集呢啲嘅差异。第三最后一点，其实溝通第一个重要嘅重点係明白对方嘅思想同埋感受。今日我发觉好多人佢同人溝通，无论係开会正式嘅开会，日常嘅分享里面，佢嘅有意无意嘅目标係要去说服别人同佢有同一嘅諗法或者感受，这个并不成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能会明白，这个例子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例子，一个反面的例子。我有车牌大概20年，我学车都算是 OK 的。我不知道大家学车学了几多个钟头呢？有没有人记得？有没有人学车是30个钟头的？大概有。有冇人係25個鐘頭嘅？有冇人20個鐘頭嘅？如果冇記錯，20個鐘頭都算少。我學咗18個鐘頭考到車牌，一次過考 van 仔揸貨客貨車係18個鐘，18個45分鐘。如果學過車嘅人知道，所以我揸車應該都係咁上下 OK 嘅。但好早揸車嘅時候好唔成熟，我覺得。不過當時唔知道啦，因為我掌握到揸車。如果我無論喺南非開到一百八好高好高嘅速度，喺印度可以好慢，但係喺紅綠燈一開出去，一轉黃燈，我車已經飆咗出去。因為1、2、3、4波短時間，我就轉到4波。當啲人仲喺2波嘅時候，我已經轉到4波。你可以想象我係揸得幾快。我轉彎嘅時候，我覺得好有把握，轉得好靚嘅彎，即係揸車揸咗一段時間，我覺得哇，感覺非常良好。因為揸住個太咁樣掟彎，又配合身體嘅動作，係好舒服嘅。但係坐喺我身邊嘅太太同埋細路仔，佢話：爹哋，可唔可以揸慢啲？我話好慢啦，而家都好慢速度。我嘅感覺同佢感覺好唔同，我嘅理念同佢哋嘅理念好唔同。因為喺溝通裏面，覺得，我從來都冇撞車。當然學車學完車考咗牌，一次好輕微嘅意外，嗰啲都唔算係撞車，不過好輕微。但係我覺得我嘅記錄良好啊，我揸二十年車冇問題啊。我揸咗咁耐車冇問題啊！我感覺非常之好喎、啊，我坐喺司機位啊嘛，因為我知道機上危險，我知道幾時轉咗幾時轉右，幾時踩避力，一踩落去嘅時候好硬喎個避力。但我唔知道，我感覺唔到我身邊嘅人同我有唔同嘅感覺。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可能好多嘅事情嘅上面有我哋自己感覺良好嘅地方。在同人的相處裏面，我都是好感覺，我都沒問題，我鬧完人都不知多舒服，我發泄完嘩好爽啊回去。但你知不知道你身邊的人受了很大的傷害？你知不知道這種感覺良好並不能夠帶來合一，事實是破壞感合一。 呢种嘅感觉良好，某个程度喺耶稣基督嘅伤口上边撒上一把。弟兄姊妹，我哋唔能够以自己嘅感觉作为标准，我哋同人沟通、同人相处、同人共事，要明白对方嘅感受，要明白对方嘅思想。第二，同唔同意再去讨论、再去分享、再去交流，去找出一个共通嘅出路。但系今日觉得，我相信其中一个大嘅问题，我哋首先未明白别人嘅思想同埋感受。我开完会，你问一啲人话：头先开会点啊？佢好啊，正啊，因为佢所提出嘅事情系获得通过。但系跟住你问其他人，佢嘅感觉系点样样？其他人嘅思想、其他人嘅议题系点样样？佢话我唔知啊，唔好清楚。总之我嘅通过咗就得啦。佢目标系要通过佢嘅议程，通过佢所提出嘅理论，但其实佢冇沟通到。佢好多嘅人事嘅手法，佢好多讲嘢好叻嘅方法去处理咗个议题，但其实佢冇同人沟通到，并冇进行合一。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喺今年里面有好多国家都有进行选举，一啲总统总理嘅更换，其中印尼有两个嘅候选人，其实之前我都发过一代祷消息，一个好极端嘅穆斯林系曾经排华系杀害个华人，另一个比较温和啲，后尾温和嗰个上咗台，所以印尼咧都系稳定。但印度咧今年五月都系有一个嘅大选，新嘅总理叫做莫迪。呢、这个嘅莫迪咧系一个都系几极端嘅印度教徒，所以好多嘅忧虑，好多嘅担心。事实喺佢上台百日或者系五月到而家一段嘅时间，都得逼迫系似乎系加剧咗，因为佢系极端嘅一个印度教徒。印度嘅政客唔需要主动去逼迫。不过香港今日如果讲占中嘅问题，大家有啲敏感，但系大家会明白，佢哋只系纵容，佢哋容让印度教徒进行逼迫就得啦。印度嘅官方警察佢唔需要做啲咩嘢，逼迫就会加烈。有好多嘅值得令人忧虑嘅地方，不过我想讲一个正面嘅事情。这个总理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 CIM， 简称是 CIM。CIM 呢无独有偶是以前中国内地会的简称 China Inland Mission。但是这个 CIM 的运动在印度现在他推行的是 Clean India Mission， 即是清洁印度的一个的运动，一个的使命 CIM。有什么特别呢？其实都不是很特别，是不是香港我们都试过香港清洁的运动，即是不可以随地吐痰，不可以丢垃圾要罚，这样香港都很熟悉。但是这个运动在印度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印度实在很污糟，是随街可以小便，特别男性是随街小便，女性都是的，不过它在不是日光日白，在天黑的时候，很早或者很夜的时候都是这样，大小二便你去一啲嘅僻静嘅地方，你就好容易会睇到。抌垃圾咪更加系好随意。以前中国都系咁，我哋坐火车食完就抌落地下，抌出街外面啊咁样样。而家好啲嘅啫，但系印度而家都系咁样样，所以好污糟，卫生好唔好？所以呢个嘅新总理佢推动一个嘅运动，系发起全国嘅人都攞起个扫把嚟去清洁，所有你见到嘅嘢都去清洁，攞个刷去扫除。佢有五年嘅运动，希望五年之后去更新呢一个嘅国家，成为一个清洁嘅国家。从表面睇嚟，呢个清洁嘅运动，但系更深层去睇，呢个一个嘅更新嘅运动。因为大家知道印度嘅宗教同埋文化，清洁系一种专有嘅职业，净系贱民先可以做，系一个专业嚟嘅，其他人系唔会做清洁嘅。其他另外幾類嘅人，呢啲嘅祭司級、呢啲嘅商人、呢啲嘅平民，佢哋唔會做清潔嘅。喺當我哋喺印度服侍嘅時候，我哋曾經嗰個時間有一個司機，佢係基督徒嘅司機。大家知道啲司機其實就冇咩做嘅啫，一日可能揸一次一轉車、兩轉車接放小朋友翻學放學。我哋嘅情況需要咁，因為我同思維都揸車，我哋唔係好需要司機成日車我哋。當我哋討論工作安排嘅时候，我哋话：，你可唔可以得闲时候帮我哋做少少清洁嘅工作啊？ 因為司機佢其實冇咩做，成日即係可能要揸車好短時間。但係呢個討論成為咗佢辭職嘅原因。佢話我唔會做清潔。我點解你唔會做清潔呢？你屋企你自己會唔會清潔？佢話都會嘅，不過喺職業上面我唔會做清潔，因為呢個唔係我嘅職責範圍。佢坐喺度 OK， 佢唔會做清潔。我唔想講呢個事情對與錯，我只係想講印度人一種好強烈嘅觀念，清潔係賤民嘅工作，甚至基督徒都有咁樣嘅睇法。所以呢個莫迪佢所推動嘅一種嘅革新，佢自己帶頭揸住掃把，佢自己帶頭去進行呢種嘅清潔嘅運動，係完全係革新咗印度教一種嘅理念，將人分開唔同嘅等級，只有賤民先去清潔。但係佢嗰所推動嘅係所有人都應該去進行清潔，攞起掃把去進行清潔。不謀而合，呢、這個似乎同耶穌基督教導嘅洗腳好有關聯。當耶穌基督佢教導門徒洗腳嘅時候，彼得話：喂，你千祈唔好同我洗，我唔能夠接受。因為彼得嘅心目當中，佢覺得領袖係唔會做啲咁卑下嘅工作。呢啲嘅工作留翻卑下嘅人去做。但係呢一種係成為咗分割，呢、這個成造成咗嘅分裂，或者係唔能夠合一。無論呢位嘅總理，其實我唔知佢能唔能夠成功，但係耶穌所教導嘅正係呢一種嘅精神，唔係分開。低下嘅人，高尚嘅人，系讲到喺基督耶稣里边系合一。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明唔明白神喺合一事情上边嘅心意。呢种嘅墙系咪喺你嘅生命里边好多嘅地方都有建立喺度，并未拆除？无论系家庭嘅当中，夫妇、父母、子女，或者在上一代。婆媳的关系，在你做事工作环境，有些基督徒告诉你，我不会出去吃饭，我不会跟同事吃饭，因为我怕跟他们相处，我不懂跟他们相处。你是不是一个孤独的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你说有些人我不跟他沟通，因为沟通不来，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你会不会愿意去拆墙，廢掉冤仇，建立一個新的我地呢？